好，谢谢，感谢主，我们一起在主日敬拜。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学习哈。先祝大家，现在正在过年哈，先祝大家新年蒙福，平安健康。最近呢，我因为过年嘛，就跟台湾的一些这个朋友啊联络哈，有一个朋友的一些话呢，引起我一些这个重新去思想，我觉得蛮有趣的。他呢，在实行一个减重计划，哈，可以这样说，减重计划。那么他其实呢，已经减重一段时间，然后也得到了一些果效，但是呢，就体重就一直停在某一个线上了，就没有办法再突破了哈。那么没想到这个正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就碰到了过年啦啊！大家知道过年呢，亲朋好友相聚之外呢，这个更多的是吃饭的局哈，吃饭的局。他就说了一件事情，光是过年三天啊，他就已经体重回到过去了，所有他过去的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他就说了一件事情，是我这个要讲的，就是他说他是不是要重新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是不是他的饮食习惯，旧有的这些饮食习惯出了什么问题啊？旧有的这些饮食习惯造成他的某些身体上的这些问题啊，所以他很快的在三天里面就体重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突破，然后三天那个旧有的饮食习惯就把他抛回到从前的情况了。所以他就在讲这件事，那我就想到一件事，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什么旧有的原本的在主里面实在是要突破的事，然后呢使我们的生命有新的更新跟突破？这可能是我们过新年的时候要去想的问题。你想过自己要突破什么吗？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世代，活在这个世代要突破什么？又或者我们现在在这个疫情这个状况里面要突破什么当然了，我们先要先从圣经里面来学习带领我们突破的主，他在当时怎么带领教会跟使徒们门徒们突破他们当时的情况还有一些个人生命的突破等等所以这个题目呢就叫做划时代的突破划时代的突破。好，那刚刚树杰弟兄带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是我整个今天要讲的这个大的范围我今天其实要讲的是从9章23节到11章18节，这个《使徒行传》一个大的范围来看神在当时怎么带领这些门徒们啦或使徒们来突破。好，那么树杰刚刚带我们读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部分哈。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划时代的突破哈。在提到这个刚刚的这个彼得的看见的这个各种异象之前呢，我们来先看神在那个时代的作为啊。我们先来讲一件事情啊，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以后呢，其实他们的外在环境是受到逼迫的，内在也有教会的问题啊，这是我们曾经之前都讲过的啊，也记载在圣经里面。后来外面的逼迫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大。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因为有一个叫做斯提凡的啊，他就殉道了。那么这个逼迫越来越大，门徒你知道吗？众门徒、使徒们都还在教会里头哈，坚固弟兄姐妹。在靠圣灵的安慰建立教会因为这个都是刚开始的教会嘛。那么门徒们呢，因为这个逼迫强烈啊，就四散，他们就依靠圣灵的带领呢，随道随讲随传，他们就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往外传开如果你认识以色列的历史的话，那个地理的话呢，就看见他们往外也不能坐飞机，也不能坐船他们只能走路，走路就是到附近，往北就到这个撒玛利亚，往南就到犹大的旷野那么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现在来看 他们神如何掌权，在他容许的困境里面，神容许这个逼迫来临，对不对？那么神容许这个逼迫来临，他们倚靠圣灵，他们倚靠圣灵将福音传扬，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作为。弟兄姐妹啊，我们来想一件事，如果我们受到逼迫，我们会怎么祷告？我再问一次，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如果受到逼迫，我们会怎么祷告？我们会祷告说，主啊，求你挪开，对不对？就像我们去年三月碰到临时疫情，大家要 lockdown 了，这个不能聚会人数，聚会的方式人数要改变，那是我们还可以容许50人聚会的，现在是完全不能。我们怎么说？主啊，求你挪去这疫情，对不对？我们会这么说，主啊，求你挪去这个逼迫。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前面，他们回到教会祷告什么？主啊，愿你的福音传扬，你的本意本是如此，愿你的旨意来成就。所以门徒四散，其实他们心里面带着什么？带着福音的种子，他们走到哪里就传讲耶稣，就传讲耶稣。也许我们真的要说，主啊，现在在疫情当中，我们去年三月开始祷告，主啊，求你挪去疫情，有没有啊？有啊。结果到现在呢，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还说，哎呀，疫苗快出来了，主啊，感谢主，有疫苗，有疫苗我们就解禁了。我们好像一直在期待，不是突破哈，我们在期待什么？神拿走我们的困境，神呢带我们回到过去我们觉得最舒服的方式跟样式里面。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神怎么带领他们突破。没想到哈，我们祷告了一整年盼着疫苗来临，结果疫苗来了呢，这个最近 BC 省政府又在说了，我们可能要预防第二波第三波的疫情，因为变种的疫情的那个病毒的快速变种，我们防不胜防，可能会有第二波第三波的疫情出现。弟兄姐妹，你做好准备要在这个困境里面突破了吗？我们先来看圣经，好，倚靠圣灵带领传讲基督的福音，这是门徒做的事，想象不到哈，没有名字哦，在圣经里面讲门徒四散将福音传播那但是圣经举了几个例子举了几个例子，路加在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访问到的人他就把它写进来了哈，那也成为我们圣经上现在可以看得到的例子。有什么例子呢你看，如果你旁边有圣经是更好了，跟着我一起来这个呢，第一个请大家看，这是记载在 使徒行传里面6到7章很大的一个段落哈，大家回去看，就是斯提凡的殉道。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逼迫，门徒们把福音传开这个种子呢向外撒开来，遍地开花那么斯提凡他的殉道成了门徒们里面非常强壮的力量，他们祷告求主时，他们有胆量将福音传扬。那么斯提凡的这个殉道呢，也让门徒们在脱离舒适圈的这个突破上呢，有了一个很大的勇气，有了一个很大的勇气。接下来第二个讲到一个执事腓力，刚刚那位斯提凡呢也是教会里面第一任执事，有7位执事，大家记得吗其中的一位。那么接下来讲的这个腓力呢 Philip 也是啦，也是这个教会的执事，他也四散，他走到哪里去？他就到了走往北走，走到了撒玛利亚大家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有血缘的关系远亲啦，简单的说他们是远亲也是近邻因为就隔这个犹大的这个耶路撒冷地，然后往北就到撒玛利亚城了，撒玛利亚地区了他们是远亲又是近邻但是他们的心结打得很深他们彼此不往来，他们是彼此不往来。你看犹太人真的是我们讲的犹太人是耶稣那个当时的犹太人，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样的，他们就是有一些这个 这个人给的一些传统哈，然后呢导致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特别的不一样哈，他们不但是神的选民，还是选民当中的纯正的选民，你看到那个自高的情况哈，那所以他们就会瞧不起什么他们的远亲近邻撒玛利亚人。结果呢腓力呢他就往北走，走到了撒玛利亚呢，那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呢，他就宣讲耶稣，他用群众布道的方式呢，向撒玛利亚市民来传讲福音。弟兄姐妹啊，斯提凡他也是向群众布道，他也是向群众布道，可是呢，犹太人心刚硬，不肯听啊。他讲的道非常的好，这么好的一篇道，没有人要听进去啊。然后呢，就被打死殉道。那腓力呢，他也没受过什么布道训练的方式，就真的是靠着圣灵的感动，他就向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些一般市民呢来讲福音。结果怎么样？很多人信主，很多人信主啊，很多人信主，很多人信主呢，他们还这个赶快跟这个教会联系，使徒们呢就这个彼得约翰还去在那个地方来看看他们信主的景况啊，为他们施洗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再把福音讲清楚。这个是在《使徒行传》8:5-25哦，要回去看哦。好，这个腓力呢，神很使用啊，神又使用他呢，往哪里去啊？往南部，南边耶路撒冷城南边犹大旷野地哈、哦。他用个人布道的方式呢，去跟伊索比亚的太监讲福音。好、哦，这是个人布道了，他也没学过呀哈。哦，但是呢他有一份福音的种子跟火热啊，跟那种突破，他就按着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说你去跟那个人讲福音啊，讲啊。对，这个要解释一下哈，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呢，它是用埃提阿伯太监，在那个新标点和合本圣经它是用伊索比亚哈。那么我现在用这伊索比亚啊，你在这个投影片上看到的伊索比亚，我用的是这个哈，伊索比亚的太监哈。那简单的说，伊索比亚在哪里？非洲北部啊，埃及附近嘛哈。所以大家会有一个什么地理上的概念，其实啊真正的考察地点，他们是说就是靠近埃及伊索比亚北边哈，就是应该讲南边，地图想讲南边，就是整个尼罗河的上游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古实的这个当时的一个国家哈。那他是在那里这个做太监，有权柄的人啦，有权柄的人就对他们讲福音，他就信了主耶稣基督，很谦卑的一个人。但为什么他是这个有机会信主？他跟犹太人什么关系？犹太人不跟外人接触的吗？哎，对，你看腓力他突破了跟那个远亲近离打死不相往来的撒玛利人传福音之外，还跟这个黑皮肤的非洲人传福音，他怎么做啊？其实这个按这个考古他们得知啊哈，就是历史上的这个资料，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呢，他很可能是早在耶稣之前啊，这个600多年前哈，就四散到各地的犹太人的后裔，所以他是有犹太人血统的。那他们也散到非洲嘛哈，他是有犹太人血统，而且他是归信，他是信犹太教的。那他在这个由这个旷野呢是怎么样？他是朝圣节期朝圣完之后呢，他是信犹太教嘛，他就按照神的话去朝圣，朝圣完之后要回到那个伊索比亚去的路上，神就差这个执事腓力呢去跟他讲福音。所以你看，所以腓力呢他也突破了，他没有因为他的这个长相哈，皮肤颜色哈什么来这个拒绝他，他就向他传福音。哎，这位太监就信了主，就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带着福音的种子回到了他的国家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就是使徒彼得，他竟然在神的预备里面带领他突破，这个突破非常的困难，带领他突破向什么？向外邦人。什么叫外邦人？完全没有跟犹太人有半点关系的。犹太人不仅对这个非纯种的血缘有歧视之外， 不屑与他们来往之外，他们更把外邦人呢视为什么不洁净的。我们就是外邦人啊，我们不是犹太人嘛，对不对哈？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也是外邦人。好，我们在犹太人的眼中是不洁净，不是神的眼中哦，是在犹太人他们在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啊的时候呢，他们守着那个人的从律法书上守着人的一些教导，他们就有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这种自高，他们就把外邦人看成是神不会选他们，神不会救他们，只会救他们这些最纯正的犹太人啊！你知道，从他们的想法里面，他们那根深蒂固几千年了，你知道那个很难打破的东西。哦，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些所谓这个华人的这个传统里面，也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真的需要求神在我们在信耶稣以后呢，求神来打破我们的。啊，那么现在，神就在彼得，使徒彼得跟外邦人哥尼流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好像一个划时代的大突破一样哈，那就让这个外邦人信了主。那我们刚刚就是读到使徒彼得怎么样从神，他在祷告当中得到了一个神的异象，那我们就来看这一段哈。好，使徒彼得他顺服圣灵的作为，突破了宗教的传统。哦，我们要知道犹太人跟他们的犹太教，他们的生活是打死结的，怎么样都拆不开的。其实他们的宗教传统就显在他们这个人的身上。哦，那他们是完全按照他们的宗教条例，哦，从圣经自己衍生出这个宗教条例来守啊，来守着，来表达出自己的敬虔。可是当时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已经到了一个神指责罪恶的地方，如果我们去读马拉基，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的时候，神就指责他们嘴唇尊敬他，心里远离他，早就已经是虚有其表的那种宗教外表，完全没有生命，表面做得很像样啊，因为怕别人抓把柄，表面做得很像样，因为在他们的这个已经是脱离圣经的精神了哈，脱离了圣经的启示的精神了，他们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上加了很多人说那些人就这些教导他们，就要做什么才能够真正的表达你对神的心意。洗手要怎么洗啦，啊，吃东西要怎么吃啦，等等等，这些已经变成他们生活很根深蒂固的东西。啊，那现在彼得呢，他是犹太人，他受了这个根深蒂固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他现在要靠着圣灵的作为，神的带领来突破了。好，我们要从这一段呢就来学习我们自己怎么突破。好，我们自己怎么突破。好，刚刚圣经上有提到哈，我们读到说呢，其实我们要从这个第九章啊后半段开始来了解彼得呢，在整个大逼迫里面呢，福音四散了，他就呢到这应该是在五旬节的这个过后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哈。那么彼得他就在四周的教会呢去周游拜访哈，可以这样说，去看看弟兄姐妹信主的情况如何。他就住在一个橡皮匠的家里，啊，橡皮匠这是一个行业，我等一下解释。那个城叫约帕，啊，所以呢，一般说彼得在约帕见异象，啊，就是这样子说的哈。那在约帕这个城，啊，橡皮匠的家里，楼顶上、房顶上，正午在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异象，啊。那橡皮匠是什么？橡皮匠呢，就是在犹太人里面最瞧不起的行业，为什么？因为他不洁净，啊，你看又来了一个这样的分别哈，最瞧不起，因为他们要处理什么？很多的动物的死尸会去接触到他们觉得不敬虔的东西，然后这个处理完的皮呢，才能拿来用啊。你看这些犹太人呢，啊，就把这个行业呢视为不洁净，是非常 他们最看不起的行业，最不想碰触的行业，最不想跟他们来往的行业，这犹太人哦，还是犹太人的行业里。所以呢，笑皮匠啊，是在信主的里面，彼得其实已经在主里接受犹太的弟兄跟犹太不洁净的行业了，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一段经文其实就讲到彼得的心，哈，已经有被打开了，有被主的恩典打开了很多了，哈，但仍然要打开，仍然要突破。那么他见到这个异象是怎么样的异象呢？刚刚我们有读到，就从天上垂下了一块大布，哈，四个角是悬着的，里面呢装了各样的四只脚的啦，两只脚的啦，还有昆虫啦，等等等。啊，这里面的东西呢，一看犹太人一看就吓一跳了，怎么会把洁净的跟不洁净的，这个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都放在一起呀？哎呀，他吓昏了，他简直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大家刚刚有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觉得彼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了，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状况之后呢，然后有声音哦，他还听见哦，主对他说话说。彼得起来，你站起来，把它吃了，把它吃了，哦，你看他还吓一跳，他还知道是主哦。你看彼得十四节，彼得真的很可爱，彼得说，主啊，不可以。主说可以吃了，然后呢他说不可以。你看到那个旧友的彼得出现吗？主耶稣说他要去这个上十字架，啊，他是基督，他认信耶稣是基督，要上十字架，主耶稣他要受害的时候，彼得也马上说，主啊，不可以，记得吗？彼得就是这样子，哦，你看主说他还知道是主呢，啊，他知道那是主的声音，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读着神的话，然后我们会对着神的话说不可以，问题出在哪里啊？我们放下自己的主权了吗？你看使徒彼得，神重用的仆人，他还经历这一段神要调整的东西。他说，主啊，我没有吃过， 我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放在一起， 我完全没有碰过。这样子两回三回，其中主还神还对他说，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你看犹太人要面对的功课，啊，这一段呢其实在讲我们自己。神借着彼得的景况代表犹太人被调整，那么我们呢，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主权还是我们自己吗？因为在新约这段时间的彼得，这段时间还是神在新约的启示的范围里面，所以你看后来记载在圣经里，可是所有的启示新约圣经到了使徒到了启示录完全结束之后呢，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有信心，有明亮的属灵的眼光，有一个谦卑领受的心，圣灵赐给我们这个改变的新的心，可以领受把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个权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像彼得一样反过来，我们读眼睛看耳朵听头脑进来却不入心，我们没有改变，因为我们的主权还在最高位。就这样子三次，哎，彼得看了异象，结果他在正纳闷怎么一回事，结果呢就已经门外有人敲门了，啊，门外有人敲门，原来是什么？哎呀，原来是有人来找他，圣灵就对他说去，啊，就有神的话对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咯，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是我差他们来的。他有神的话的确据，所以彼得虽然不完全明白，但是呢他就按着神的话去做了，有没有顺服？有，他就迎接了来找的人。原来是这样，后来就问了以后搞清楚了，原来是什么呢？在彼得祷告的那个前一天的下午，啊，在另外一个城市，在北边约帕的北边，哈，城市叫该撒利亚的，哈，那边呢就住着一个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啊，那时候罗马驻兵嘛，这科里牛呢是意大利人的军这个百夫长哈、啊，军队里面的百夫长，他至少手下还管了100个人嘛。然后呢，他呢，圣经上怎么形容科里牛？说他是敬畏神的人，就是他心中有仰慕犹太人所敬拜的这个神，他也渴望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活，但只因为他是外邦人，永远不可能被犹太人接受。明白这个意思哈，他因为他是外邦人，就像我们永远没有在神的选单里，这是犹太人想的哈。结果呢，他在祷告的时候呢，神就说，你差人去把住在约帕的彼得请来，让他来对你讲救赎的福音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前一天他就这个三个人呢就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大概要走一整天了哈，隔天就到了啊，中午就到了。你看彼得一祷告完还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叩叩叩，门就响了。怎么有那么刚好？你知道弟兄姐妹，神的作为好奇妙，就是有那么刚好啊。我相信弟兄姐妹可以讲很多这么刚好的故事给所有这个见证啊，来给弟兄姐妹听，给所有人听。我们心里头明白，当我们圣灵有带领我们的时候，哎呀，怎么那么刚好，就这么刚好哈。这个时候的彼得大概听完所有的事情，他就明白了，他就说了一句话，原来神不偏袒人的，神没有偏爱以色列人，神没有偏爱犹太人，是我们犹太人里面的问题，所以神所洁净的外邦人也在同一块布，这个布啊也象征什么？神的国，也象征什么？教会，都一起在里面蒙神洁净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彼得心中有福音的种子，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教导，也有主亲自在这个困境里面，他个人生命的困境，还有呢那个时代的困境，就是外面有逼迫哈，来开出了一条福音的道路。我们的主啊，不会被我们的环境困住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疫情当中，是我们现在就在疫情当中，是我们被困住了，是我们想着疫情，主啊，你何时挪去？疫苗你何时打？我们要回到过去。弟兄姐妹，彼得没有回到过去，他勇敢地跨出了主的心意，他突破他几千年来捆绑在犹太人身上的这种宗教礼仪传统，他勇敢地跟外邦人同住了，住在一起。弟兄姐妹，我去拜访，我们在这个去圣地旅游的时候，这个我们的领队哈、啊，这个导游蔡华云真师母非常的用心哦，他就这个请了一位拉比哈、啊，留着胡子，然后戴着帽子，一位拉比来跟我们讲他一些事情。你知道，当我要跟他握手的时候，他的右手是藏起来的，马上瞬间是藏起来的哈、哦，瞬间藏，他们不跟女人是在他们眼中也是被睥睨不屑的哈、哦，我心里头就笑了一下啊、哦，对，你看犹太人哈、哦，那我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他们要突破的东西太多了，在福音里面。我们男生女生一起信福音蒙主洁净，我们属于犹太人的，不属于犹太人的，我们都可以在基督的福音里面一起服侍主，一起奔跑天路，为着主的使命来效力。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真的是心里面充满了一种欢喜快乐。那么这个划时代的突破呢，神把这个机会给了谁？使徒彼得。我要讲的是那个拉比，你看他手突然间收去，就是女人对他是，他是怕到的，他就伸起来，缩起来。那你知道，彼得他一个晚上就要跟这些人同住啊，他鸡皮疙瘩会起满身的，他要勇敢的继续靠主的恩典突破他这些要改变的事情啊。你知道他那天晚上心里面如何在福音和如何在旧有的传统里面如何面对这些他眼中看为不洁净的外邦人，然后要跟他们同住在一起。哇，弟兄姐妹，这突破大不大？勇不勇敢啊？就是这样子。 他彼得所受的压力不止这些、啊、他如何去向他的教会说明这件事情。因为只要是犹太人，他们就会把彼得做的这种完全他们当时就有的观念里面不可能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的事情、啊、就传开来，传到这个教会、啊、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是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特别讲到，当使徒彼得回到教会去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特别是教会当中有那些很严格的哈，教会当中信主的人哦，仍然有严格的觉得说，凡是要信主的人，你一定要受先守犹太教的规则，要先割礼啊，至少先割礼啊，啊，男生女生都要割礼，女生怎么割礼？男生要割礼啊，男生要先割礼才可以信基督，听过吗？在当时信主的人很真的是在他们的脑子里没有突破的犹太人里面也有这种想法，所以当彼得回到教会去的时候，那个这些人就开始指责彼得了，他所受的压力是很大的。弟兄姐妹，你要回去看《使徒行传》十一章，他如何把他亲眼看见神的作为勇敢的述说出来，靠着神的恩典把他所经历到的，他说他去哥尼流的家里的时候，神已经预备好这些人的心，哥尼流把他的亲朋好友家属通通聚集在他们家，彼得看见这些人预备好迎接他，他就哥尼流就讲说，他祷告的时候有天使来向他说去请彼得来，我就做了这件事情，谢谢你来，今天你要来对我们说话，这是神说的，哥尼流这样说。彼得看见这些人的心啊，何等的柔软，外邦人的心何等的渴慕基督的福音，他就把基督如何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预告，然后呢他就真的从天上来道成肉身，童女怀孕生出，然后呢成为人的样式，是一个无罪无瑕疵的羔羊，神所预备的为我们这些罪人所献上，死在十字架上，如今复活，见证是这些使徒们所看见亲眼所见，从今同时还跟他复活的主住过，然后亲眼见他升天，就把这些事情讲给哥尼流的亲友群里面啊，那个群好大啊！结果呢讲完福音，众人信耶稣，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如同、啊、彼得在那个教会讲了，如同我们当时五旬节圣灵赐给他们一样，他们就说方言赞美神的作为。你说这是神的作为，有谁敢拦阻神？有谁敢拦阻呢？十一章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只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信主，就是因为那个时代有神用了一个愿意突破的人。我们真是感谢主。那么我们来问，我们也其实很多时候像使徒彼得一样，我最看刚开始说的，神一直是在带领历史突破现况的人的那位神，我们还是想着要回到过去吗？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新冠疫情发生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行为学家啊、各样的人都在研究。2020年，他们有一个共识，他们在一个大会里面就讨论到，2020年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划时代的分界点。2020年过去了，分界点开始了，因为新冠疫情改变了人的生活现状、行为模式、互动模式。如果你心里面还想着我们要回到过去才能够做什么，弟兄姐妹，那么首要突破改变的就是你这个思维。我们刚开始2020年3月的时候，记得吗？突然之间来到的时候，教会也真的是在仓皇之间一个礼拜，我们就 说实话，哎，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到我现在头发一撮白吗？那就是那个时候突然间留下来的。我真的是为了我们怎么聚会这件事情伤透了脑筋。这个压力呢，一直持续到去年的六月左右吧，哈，六七月，大家可以慢慢的回到有信心回到实体敬拜啊的这个时候，来看哈，很明显的一撮白。我告诉我祷告主，我说主啊，我不会什么，你教我什么；我不能什么，你赐给我什么。只为了你福音的好处，弟兄姐妹生命的益处。我不往回头看，我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候被你挪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在未来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是让我学会突破。感谢主，我们有一群同工一起，有石志扬弟兄，他也贡献了非常多，他当时能够给了我们很多的意见，跟他所学的这些专业，还有杨正昌弟兄。我们一起烧脑，常常开会烧脑，学习怎么办？还有我先生 Alan， 我们一起烧脑，怎么处理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怎么调整，怎么改正，怎么样让弟兄姐妹能够在最神所开的开通的可以里面道路里面，神是不受拦阻，神的旨意不受拦阻里，我们可以在可以的里面突破，仍然敬拜。感谢主，一年多了，一年来。弟兄姐妹，你们也突破了耶，对不对？你们学会了用什么？用网络聚会啦，不会按机子的，也在突破了。你们突破了，虽然这个过程很辛苦啊，学会用这个用那个很麻烦啊。有时候一点点这个 Zoom 没有更新，我们就会吃 Zoom 没有更新的亏啊。一点点这个什么接错了，就没了声音啊。我相信神仍然带领我们要突破，我们现在只是在起点，但是我们的心态要改变，不要盼着回到过去了。未来我们就是跟这些病毒共处了，高峰期我们就是隔离，缓和期我们就是相聚。我们要在这些看似困境里面，神没有挪走的困境里面带领我们突破。最后我要来跟弟兄姐妹讲，圣灵仍然在这个新冠疫情时代继续带领我们突破。你一定要把今天这句话放在你的心里，成为你的祷告，成为你的生命里面最重要关键的时刻祷告，因为你见证了2020年人类历史的分界点，这是一个划时代新时代的开始。有个名称叫做什么？后疫情时代，就是新冠疫情之后的时代。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往的境况里面，我们必有新的境况，但是必须要愿意跟主一起突破，我们才能看见神要我们去的方向。调整期难免会受到一些压力，就像我说这个这撮白头发成为我一个2020年美好的记号啊！我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的直播同工非常的有默契，然后接着领会同工也非常的配合。弟兄姐妹，我们为了让英党能够顺利的进行，我们其实前面要做很多很多预备的工作的，很多预备的工作的。在这里仅仅一个小时的聚会，我们后面的预备工作是相当多的，但是又何妨呢？这就是突破呀。我们仍然能够在主容许开通的管道里头做福音使命来达成，有何不可？你心里头被圣灵燃烧着吗？如果你心里面还渴望着说，是不是我们打完疫苗就可以回到过去，我劝你放弃这个念头，你一定要展望未来了。疫苗只是保护你跟我，但没有保证没有病毒。我刚刚一开始就说了， BC 省政府最近还在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把国门关紧，因为有第二波第三波，不止可能有不知道数十种变种病毒正在加拿大传播，可能有第二波第三波的疫情要来。 有人预测这个疫情时代至少要到2025年，至少哦，弟兄姐妹，如果你仍然盼着要等待回到过去才能做什么，那么你很可能已经被这个后疫情时代淘汰了。我们只能靠着主的恩典往前冲，神不受疫情限制。我们来看最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永不改变的，是一样的，他的福音不改变，他要完成的使命不改变，他在教会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带领永不改变。但他有一样特别，他就是创造的主，他是革新的主，他是让我们生命不断更新的主，借着圣灵。我们来看最后的结语，弟兄姐妹，我们个人生命要突破。如果因为疫情我们停止了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停止了聚会，借着疫情找各样的理由没有进到教会的身体里面，那绝对你是你最大的损失，绝对是你最大的损失。我们仍然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以圣灵为连结，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坚固，才有突破，让神的话成为你生命的更新的一个重要的属灵的来源。神是更新的主，神不是守旧的主，神永不改变，是他的使命心意不改变，他的行为他的动作不改变，但他永远是更新的主。你生命有哪些要突破？我们的社群关系改变了，你有没有发现？至少我发现，我以前不太有社群的，我以前不太去回应这个社群，我现在知道这是主的给我们开通的一个管道，我真的在社群里面努力把我的时间放在它上面。我要突破，过往你可能在社群里面呢是一个表面互动的，那么这时候你应该要学习如何深耕了。弟兄姐妹，你一定还有突破的管道是神要开给你的，你在关系里面要更深化了。你看我们在疫情关在家里面，我们跟家人有24小时的互动，很多人是在家工作的，小小的空间里面，生活的杂事里面，你要突破什么？如何让以主为优先，让你们的关心在爱中能够24小时生活在一起，能够活出真正爱的精神来，你要突破。第二个，福音的使命跟本质跟内涵是不改变的，我们要更新要改变，但是福音传福音的方法要改变。就像这个执事腓力，哎，他碰到群众他就群众布道，他碰到个人他就个人布道，而是碰到彼得他不敢与外邦人同住讲话的，他也突破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方法上要突破现在的限制，才能够继续的完成使命。使命在你身上，你身上带着传福音的使命，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不要因为疫情而有所，或者因为你的想法没有突破，你就耽误了神的使命。你生活里面有多少的社群关系需要你去经营？第三，这是真正的划时代的突破，我们不要禁锢在过去的舒适圈里面。弟兄姐妹，学这些机子哈，不是很开心的事，因为机子不听你的话，常常时候，但是你会有一个机会脱离舒适圈，学到更多更新的东西。放下你的烦躁，放下你的没有耐心，好好的重新学习。你勇敢的接受新冠疫情后疫情新时代的挑战，你必须要顺服神的这个在这个时代里面他所预备的境况。我们也必须要改变我们一些旧有的观念，不要以为要回到过去才能做什么，未来有更新的神的作为，神的使命，神要带领的方向，带着我们往前行。 们要学习放下自己的主权，我们要勇敢地做出这些行动来，好吗？当我们这观念心态一改变，我们就要有这些行动。我们要学习，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进。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感动耶。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位余伯母哈，他说他八十七岁，我真是不相信。他跟我们一起在祷告会里面祷告，他也用着那个他学习的那个新的那个3C 产品跟着我们一起祷告。最近杜昭坤杜医师也加入了祷告会里面，在我们祷告会里面一起祷告。我们真的是感谢主，他们的生命是突破的榜样。你不可以吗？你教教你周遭的人，老人家小孩，教他们好吗？会的人，会的弟兄姐妹，多花一点耐心。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禁锢在舒适圈里，让我们能够跨出神要带领我们飞跃的新时代。因为一个划时代的突破，从你我的突破开始。把这些话放在你的生命里，让我们靠着圣灵飞跃我们的现况。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是在历史当中坐头带领，走在历史前面的那一位。你已经把未来放在你的心意当中，你现在要带领我们突破现况，面对新的挑战，去到你要我们去的那个目标里面，使命里面。主啊，我们真是要在你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些旧有的思维，旧有的一些捆绑，旧有的一些不作为，主啊，都求你来挪去。主啊，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你来突破，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在福音的使命上来达成。赞美主，归荣耀给神，我们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